从第一节开始，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，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，在利非定安营。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与摩西争闹，说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，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百姓在那里甚渴，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，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，就是试探的意思，又叫米利巴，就是争闹的意思。因以色列人争闹，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？这句话的最后应该有个问句哈，是他们说耶和华真的在我们当中吗？我们去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虽然是下着雨，虽然天气不是那样的晴朗，可是你仍然聚集你的儿女们来到这殿中，一起同心的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是有福气的人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主啊，求主在以下的时间里面，你保守我们，帮助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你面前。求主你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这一段敬拜的时间。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读到了圣经说，以色列全会众都遵守耶和华的吩咐，按着战口，上一次是在逊的旷野，现在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利非定，在利非定，在那个利非定的附近应该是有绿洲的，是有水的绿洲的，但是那个绿洲可能是被亚玛利人所占据着，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去住在那个地方，他们只好安营在旷野。那么问题就发生了，而是很严重的问题，他们到了旷野没有水喝。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一贯的方法，当他一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他们就做什么？埋怨。那摩西怎么办？我们一直看这个出埃及记和看民数记，你可以看到每一次摩西就很谦卑的到神的面前来说，我怎么办呢？这次很严重啊，他说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把我打死哈，哇，这是很厉害的。所以神就帮助他，告诉他说，你拿着曾经击打河水的杖，你带着以色列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，到什么地方呢？到了一个叫做河列的磐石那里。他说那个地方是我要站在你的面前，在那个磐石面前，我要站在你面前，你击打磐石，水就流出来，够以色列人喝的。神如此吩咐他，他就照着去做了，在这里河列磐石它其实有意思的，它的意思就是神在旁边，河列磐石就是神在旁边。所以他叫摩西击打磐石，击打磐石在原文里面，这个磐石是有定冠词的，就是说是一个指定的磐石，不是随便的一块磐石。各位，我们知道西奈半岛曾经是沉在海底下的，所以在西奈半岛上面很多的岩石里面是藏着水源的， 是藏着水泉的。所以当我们找到适当的水泉的时候，就可以找到水源。但是到底哪一块磐石才能够出水呢？唯有摩西知道，因为神跟他说，我站在那个磐，我要在那个地方站在你的面前。所以他晓得神所指定的那个磐石，当他去击打那个磐石的时候，水就流出来了，就解决了以色列人的干渴。这件事情大不大？是大事，对摩西来说确实是不小的事情。如果没有水的话，他们甚至要把他用石头打死，对整个以色列人来讲也是一件大事。而从旷野里面的磐石当中有水来解他们的渴，这件事情在后来的景况里面不断的发生。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里面一直记得这件事情。他们到底怎么来纪念这件大事呢？因此神吩咐他们，你们要有祝棚节。祝棚节，这个是以色列人三大节日当中的一个祝棚节。这个祝棚节有7天到8天，全耶路撒冷的人，以色列人，他们在这7天当中什么工都不可做，他们要住在临时搭好的棚子里头。这个棚子可能是搭在他们的屋顶上，因为以色列人的房子是平的，和他的路边啊，要他们住在临时搭好的棚子里面，什么工都不可做。所以这些日子是他们欢乐的时候，是欢乐的时候。按照我们所了解的，这7天到了最后一天第8日，他说这是节期的最大之日。在这一天有什么样的做法呢？他们的祭司要下到耶路撒冷的吉伦溪，在溪水里面用金的壶装着吉伦溪的水带上来，要浇在那个祭坛上面，浇在祭坛上面。这样的做法是为了要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神怎样的喂养他们，神怎样保守他们，神怎样从旷野的磐石里面流出水来养他们。他们就是为了要纪念这件事情，所以有祝棚节，而且在最大之日他们有这样的节目。那当他们把那个水浇奠在祭坛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要拿着柳树枝还有棕树枝，要绕着这个祭坛7次。为什么要绕7次啊？因为当年他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怎么做的，就绕耶利哥7次，所以他们要在祭坛前面绕7次。所以这个是他们整个在祝棚节的最高潮的时候。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说，在节期的最大日，耶稣站着起来喊着说，耶稣说什么？若有人渴了就到我这里来喝，若有人渴了就到我这里来喝。当年在旷野里面，人以色列人是真的口渴了，在身体上渴了，他们需要神，需要喝水。所以神从磐石里面流出水来解他们的渴。但是我们的神更知道的，人不只是身体上需要水，我们人一不能够没有水啊，我们需要水。哇，今天我们的水很多啊，最近我们 Richmond 水实在是不少，感谢神啊。人不能够缺少水，但是神更知道，在我们的心灵当中也常常饥渴。人自从离弃了神之后，我们的灵里的生命得不到神的补充，所以人的心灵当中一直是饥渴着的。所以我们的神不只是要解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里面的饥渴，神要在历世历代来解我们心灵当中的饥渴。 在圣经上讲到最明显的一次，我们都知道耶稣有一次到了撒玛利亚，在一个井边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事情。那是一个中午，没有人到井里面来到井到这个井边来打水啊，那是很热的时候。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匆匆的来到这个井边要来打水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耶稣问他要水喝啊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非常的惊讶，他说，你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，怎么会问我要水喝呢？耶稣就给他讲了一句话说，如果你知道问你要水喝的是谁，你一定求他把水赐给你。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觉得很惊讶，说，你根本也没有器具可以打水，你怎么可以给我水喝呢？所以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他说，你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，但是你若喝我赐你的水，必永远不渴。我们刚刚读圣经读到了哈，耶稣讲的话有的时候常常一针见血，表面上不说出来，可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自己内心马上就震动了，她能够体会到了。常常在我们的心灵当中也是如此，我们很渴求一件东西，很渴求一件事情，但是你得着了以后还是不满足，还是渴，就好像耶稣说的，你喝了还会再渴，喝了还会再渴，但是你要喝我赐你的水，必永远不渴。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到底对什么饥渴呢？后来我们看到耶稣跟他的谈话，我想他可能在情欲上有饥渴，或者是在感情上有饥渴，所以当他有了第一个丈夫以后，他满不满足？不满足，所以有了第二个丈夫，有了第二个丈夫他还是不满足，因此有了第三个丈夫还是不满足，到有了第四个，一直到第五个丈夫，可是他还是不满足，他还是觉得饥渴，还是干渴，一直到他有了另外一个不是丈夫的一个男人，他还是在那里存着一个饥渴的心。他一方面这样做，一方面他自己很羞愧，他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所以他要保留他的面子，他不敢在人大家一起去打水的时候去打水，专门挑着那个中午天气最热没有人去那个井边的时候，他去那里打水，所以他才碰到了耶稣。这个妇人就完全是像耶稣说的，你追求一样你所饥渴的东西，你即使喝了，可是就好像喝这个水一样，你还会再渴，还会再渴。各位，今天你到底对什么东西饥渴呢？今天在你我的内心里面，我们到底渴求什么？渴望什么？渴求什么？我们今天很多人渴求钱财、地位，或者是某一种享受，某一种享受。我记得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，考试的时候很辛苦，要开夜车啊，读书读得很辛苦，就想考完了以后，我要一定要大大的去吃一顿，去玩哈，然后去看电影。那个时候也不知道，也不会不懂得做什么别的事情哈，就去看电影。看了一场以后，满不满足？不满足，反正没有人管我，在外头念书，自己一个人，所以再去看一场。有的时候考完试，一次可以一天看了三场电影。看完回家以后就怎么昏天暗日，不晓得刚才演的到底什么东西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好多的东西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。我很喜欢，前天我听到从Lynchburg回来的弟兄给我讲一件事，说我们的讲员说，你常常渴望一件事情，当你得着了以后就是最失望的时候，常常是如此。我 我在12年的时候回台湾，我在回台湾以前，我一直在想念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一些点心哈，最喜欢吃的一些东西。后来我到了台湾以后，就想尽办法，那些东西啊，以前我们在乡下的时候常常吃，可是找不到，我也是在一个地下道里面看见有个人在卖那个糕，我就哇，好高兴，那种米啊，里面夹了一些豆沙什么东西，那种小时候怎么那么好吃？后来我就买了一大块吃，吃到后来就实在是没味道了。所以我们就好像描写的这样，你渴望着某一种享受，当你得到了就没有什么。我记得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，以前从来没有一栋自己的房子，所以呢对房子很有兴趣，常常听到人家说，哎呀，某人有一个很大的房子，很豪华的房子，我们就去看他，来看看我的房子啊，我们就去看，好有兴趣。我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，我对这个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再有人叫我去看什么房子，我说好吧，你去看，我不要看了，所有的房子都差不多。 我看过最贵的房子，最大的，当然我看的最贵房子是我看到的最贵房子，不是真的世界上最贵的房子啊。但是我对那个已经没什么兴趣了。所以我们到底渴求什么？渴求什么？我在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见证，看到一个见证，他讲到在台湾有一个歌星，那个时候还蛮有名的，说我们从台湾来的人可能听说过，他的名字叫做康嘉欣。我看他的见证，这位你知道在台湾有很多的原住民，就是山地人，我们称原住民，他们有很好的恩赐，就是唱歌声音很好，唱歌唱得很好听。这位姐妹她小的时候家里面很穷，有一次她的母亲做菜做了一半没有盐了，对他说，你去附近邻居帮我要一些盐回来哈，让我好做菜。结果他就这一家一家去要，人家看，所以当他回到家里面来拿那个一点盐给他妈的时候，他妈说，我早就做完菜了，菜已经做好了，做完了。然后呢他不记得那天那个菜的味道到底是什么，他已经忘掉了，但是他所记得的就是他回到家以后被他的母亲好好的修理了一顿，骂他，也不觉得委屈，不觉得难过，他心里面就发愤说，母亲，我有一天我要买你吃不完的盐给你，然后我要赚很多钱让你好好的享受。所以他后来很认真努力，他就去学唱歌，然后参加比赛，他真是很有唱歌的天分哈，所以呢他就越来越有名气，越来越有名气，到后来他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歌星，他常常出去演唱，他赚了很多的钱哈，赚了很多钱。他说他一个月可以赚到30万新台币，我再想想，那个时候我在中学教书的时候，我一个月大概是2000块钱，但是这个人一个月可以赚30万哈，所以他真的是很有钱的。他说房子有了，车子有了，什么都有了。他说他一生有2次想要自杀，一次是他们家欠债哈，人家来逼债，他就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无可奈何的时候想要自杀。还有一次想自杀是当他从国外演唱回来了以后，他忽然间感觉的一阵虚空，他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这样子吗？所以他想自杀。这个时候他忽然间想起，我们知道在台湾的原住民有很多都是基督徒，他想起他小的时候他的母亲怎么样带他到教会，怎么样带他去敬拜神，所以呢他就想起，我为什么不回到神面前？他已经离开神很久很久了，所以他再一次回到神面前来亲近神，来寻求神。后来这位姐妹她就去到神学院去奉献自己，到神学院去读书，到后来她成为一个传道人， 这就是他自己做见证，他的见证的整个他所说的这些经过。我不晓得哈，我们常常有一种心态，觉得我们自己没有钱哈，所以专门批评那个有钱的人。那他们说上一次台北市长那个连胜文之所以那个选输掉的，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太有钱了，所以有些人都有这种反这个反富人的这种心态哈，所以没有。所以呢，我常常就想说，为什么老说人家要去挣钱就不对哈？人家说你自己不有钱，你就去批评人家挣钱的人哈。但是，正像刚才我们说的，你到底你的这个这样的目标，你渴求这个，渴望这个，你真的满足了吗？你真的满足了吗？如果你不能够满足的话，就好像那个水喝了以后还要再渴的，你为什么不去尝试那个？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喝了我赐的水，永远不渴，永远不渴。今天早晨跟小东我们几个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刚刚提到说，昨天晚上我跟我的儿子这个 FaceTime 谈话，他告诉我，他从礼拜一开始，他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做牧师了哈。他以前呢是一面教书，一面在教会里面做好多事情。以前我每次跟我谈话的时候，他累的，因为还有三个小孩，那个小孩那么小，所以他累得要命。昨天我发现他说，我从此以后不要去学校了，然后他说我就要开始在教会的工作了。我发现他的表情，他的感觉，忽然间好像哇，把什么担子放下来一样，好开心的样子。那听了小东就跟我讲说，他说哎呀，我现在天天上班的时候，他说我都不说话。为什么不说话？多说话多有事情，不说话就可以少点事情。他的心已经完全跑到他以后要侍奉的这个机会当中来了，而不再去管那些别的事情了。所以我们的心到底渴慕什么？那个真的渴望神的，就能够像刚才说到这位姐妹，她后来她奉献了以后，她的人生就完全的不一样的，完全不相同的。我们从林奇伯回来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在山上里有领受了，很高兴，回来就把他们所领受的分享给我们，分享给我们。所以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你若渴了就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我们从神，从耶稣基督得到满足，我们的饥渴得到满足以后，不是我自己享受，而是从我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要去帮别人，还有好多人渴得要命的，我们要去帮助他们。而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样一种饥渴的心？八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饥渴沐浴灯有福了，怎么样？下面一句就没有人接啊，嘿，饥渴沐浴灯有福了，下面是什么？必得饱足，必得饱足。有什么事情让你有把握你可以得到饱足的？我跟你说，真的得到饱足完全跟你的财富多寡无关。因为我看过有人，他们很穷困啊，但是他们非常的喜乐。而我看到有很多人，他们非常的富裕，却一天到晚都是愁眉苦脸的。所以并不在乎这个，而在于你是不是有一个在你里面让你全然感到满足的。当你觉得说我真的是喝饱了，真的不再干渴了，不再饥渴了。就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省察，想一想，我天天到底忙着是在渴求什么？我到底要追求什么？这个东西真的能够让我满足了吗？还是我花了很多的心思，花了很多的功夫，就在很多那些永远不能满足的事情上面？读物理人叫做，这个叫做虚功，你做了半天等于没有做，那就是虚功。因此我们刚才读到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， 他责备他们的百姓哈，他说他们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，是什么？是把那个活水的泉源抛弃了，然后说哎呀，我自己挖一个更大的池子，结果这个池子会漏的，水根本就收聚不起来，水根本就不能够存留在这里头。所以我们已经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听过耶稣告诉我们的话，说你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要赐给你永不再渴的水。如果我们得着了，我们就把我们所拥有的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当年这一块磐石，这块磐石摩西去击打它的时候，它就流出活水来，来喂养当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。而耶稣说你们若渴了到我这里来的时候，他就说我就是那个流出活水的磐石，我就是活水磐石啊，我就是活水磐石。所以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就好像以赛亚所说的，他被击打苦待了，好像耶稣被击打了，因此他能够流出生命的活水出来，因此凡饮他所赐的活水的，我们就能够得到满足，我们就不再饥渴了，就不再饥渴了。所以很感谢神，我们每个礼拜每一个月哈，我们都有用这个饼和杯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这个饼象征着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，而这个杯象征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出的血，因着他的身体和血为我们受击打，因此我们得饱足。因此每次我们在纪念我们主的时候，该当怎样的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呢？我们来唱有一条歌哈，我主耶稣是生命源，我们以前可能不知道唱过没有哈，可能有人很熟，请帮我们弹一次哈，弹一次。找到了吗？先弹一遍吧。从头弹一次。
等耶稣是生命源，我主耶稣是活水泉，主和民说渴了这水就永远永远不再渴。难道永远不再渴？是永远不再渴。难道永远不再渴？是永远不再渴。主臣民说喝了这水就永远永远不再渴。